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自己要去负责的。那当然有很好的 leader 啊，你看摩西本身任劳任怨，他的谦和，他的属灵，那加勒苏亚他们向着神那个绝对的信心，他们那个另一个心思 another spirit， 他们专心跟随耶和华，那在神的面前的影响。那腓尼哈那个祭邪的心啊，他的枪往那个西缅的族长一插，整个瘟疫停下来。弟兄姊妹，这都是在神家里面造成的影响力。那十二个族长带头的奉献，弟兄姊妹，这也都是一些很美的影响，我们将来都可以读得到啊。所以呢，这个 leader 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影响实在是非同小可。所以我想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都开始负责，但是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品质上，在一个 leader 的 character 上，主能够让我们做一个进步的人啊。那大家也不要听到这些东西都吓死的，不敢在神家负责任啊。那神家永远需要有人来负责任，但是我们照着我们的度量，我们要比从前更认真的把自己交给主，来追求神，来站在神这边，那么来照神的心意，在神百姓中间输入，也在神的旨意中往前。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我们底下能不能有一些祷告，好吧？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刚才信松带我们这首诗歌，他带领我，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按照他的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也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敢能够像第三节的歌词，这个诗人在这里的祷告，他说，主啊，愿你紧握我手，永无埋怨，随你而走，苦乐求你为我定夺，我靠你手来带领我。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而且是用一个最好最善良的旨意来带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敢把自己这样子毫无保留的交给他，对不对啊？我想我们在今生，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另外一半，如果对方不是对我们好的话，我们怎么敢走到这一步，把我的这一生托给他，对不对？那同样的，在跟神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那个基本上没有一个那么真实的一个信任啊，那知道我们的神是用一个最善良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啊，用一个最尊贵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的祷告的，说主啊，这个我愿意永无埋怨，随你而走，苦乐求你为我定夺。弟兄姊妹，所以我是当我们在这里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啊，别人听看不懂我们的啊，世人想说你们在干嘛啊，苦乐交给神啊，不能够由自己来决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的神啊，他真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一个神啊，他带领我，此意何美，此言何等蛮有安慰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了啊，那民数记其实讲是讲数点百姓，但是当我们真正把这两次的数点一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民数记第一次的数点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从神开始啊，他是阿法啊，他是开始啊，他是一切的始啊。啊，弟兄姊妹，而第二次的数点讲到万有的终结，我们这一生的终结也要结束在基督的里面啊，他是 Omega 啊，他是终啊，弟兄姊妹，而中间的过程呢啊，神也要叫基督啊，能够作为我们的中心，作为我们的一切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整个中心的过程，两次数点之间，就是讲到神百姓在旷野中的经历啊，那讲到他们按着站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站往前的。神不是让我们突然发生的，所以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这个字啊，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运气这个字，没有碰巧这个字，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都是按着站的，而这个站呢是 by stages， 是像上阶梯一样，它是一条上行的路，在神的旨意是一路带我们往上去的。而第二个呢，说到了每一站的时候，我们都要对着会幕安营， 说到处处以他为中心啊，弟兄姊妹，讲到神在我们这一生的阶段里面，每一个阶段都要基督做居首位，都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一定掉在失迷和痛苦的里面，我们就跟从前没信主以前啊就差不多了啊，虚空一样会回来啊，平安喜乐一样会从我们生命里面中间掉出去啊，我们这个人一样会活在很多的无助和忧虑的里面，因为主不再是中心了，主不再是首位了啊。那么第三一个讲到啊，民数记神数点他们的脚踪的时候啊，一路上讲到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又安营在哪里，神数点他们的脚踪，讲到他们永远以神为目的啊，没有一站是他们的终点，不过是半路凉亭，不过是中间的站就是了，而至终神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那迦南地所预表的，在基督里面叫我们去承受神一切的丰盛。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啊，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神至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承受一切属灵的祝福。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讲到神的性情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承受神丰神荣耀的性情啊。这是讲到神要一路上带领我们的故事。你发现在新约里面的救恩内容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在旧约里面，神却用以色列的历史当作一幅这么美丽的图画放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读一些历史，不是只是在这里看一些圣经的记载，弟兄姊妹，其实神的作为，神的旨意啊，那么神在人中间工作的法则啊，都这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前面啊。所以我说这个民数记真要用一句话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哎，这个怎么讲呢，我常常不愿意把东西觉得是把民数记的主题讲成神召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啊，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基督永是基督，或者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因为一切是借着他开始的，而一切也要终结在他这里面，整个过程都是围绕着他。所以你发现神的百姓在这条路上，凡事不是以主为中心，凡是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表现不是出于主，或者不像主，或者不是为的主，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管教就临到他们，这是神整个工作的法则啊。那整个的动机都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何等的短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就算最长命的，我们现在活到120岁好了哈，像摩西一样啊，现在还很少人活到120岁。你拿120岁跟永远到永远去相比，那它是根本算不着的，你看不到的啊。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在我们这穷其一生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而将来我们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的赏赐，我们在那里的福分，都跟我们今天得着的基督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肯放弃我们啊！当我们在环境中，当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上，主不再是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要在我们身上有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见民数记中一共有10次神的管跟教啊。那么神的管教，弟兄姊妹，跟世界上的管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被神爱的人，或者说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身上一定有管教的印记。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神管教的经历和印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反而要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所以神管教我们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但是在我们来看这个管教之前，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好不好？这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曾经读过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到神招我们是用什么来招？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啊。弟兄姊妹，神不是用审判来招我们，如果你不跟我你就怎样啊，如果你不爱我你就怎样啊。弟兄姊妹，神是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啊。那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吸引，是一个羡慕，它也是一个招。那为什么是招呢？而不只是一个吸引呢？如果说纯粹神的荣耀、神的性情就是他自己，他不给我们的话，那不过就是让我们羡慕，我们受吸引，哎，我们觉得神好伟大，神好荣耀。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招呢？就是神招我们来，叫我们跟他有份啊，他愿意把他的荣耀跟性情跟我们分享。所以呢，不光叫我们受吸引，而且呢，他用这个东西来招我们。所以底下就讲到了啊，让我们不仅仅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是讲到消极的，神把一切不像神的东西要从我们身上打掉。那么在积极上呢，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啊，那个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让我们跟他神圣的性情成为一个合伙人一样啊，成为一个同享的人，弟兄姊妹称为他的 partaker， 我们能够来分享神的荣耀和性情。弟兄姊妹，这是神召我们，光光这一个思想，不知道叫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低头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了。你不要说我们这个人了，光这个地球在神所造的万有中，那真的是渺小又渺小，然后更何况地球上这么几千年的历史中间的现代的中间的中国，而且在北美的中国，而且在身后睡的中国，或者现在目前在座的中国，然后就是你跟我，就怎么样？我们在神的眼中真是小到不得了的事情，但是神居然召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昨天在路上的时候听中国大陆一个教会领袖的录音带，他说当他自己在主的面前每一次祷告，想到神居然这么爱我们啊，那招我们啊，居然要把他的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他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就在主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弟兄姊妹，当我听他这样讲，我里面真的很感动。今天好像很多这些宝贵的信息我们听疲了啊，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安静默想，从一个渺小、一个不配、这个满身败坏的一个罪人的角度，而我们去想到这位圣洁伟大的神，他居然真是这样子招我们，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而要让我们充满他的荣耀。以赛亚书43章，他说：“凡称为他这个名下的子民，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就的。”他是为着他的荣耀而造我们，底下他就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好，弟兄姊妹，太大的话，神这么爱我们。所以当这个神的仆人说他每一次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就放声大哭，他说：主啊，我算什么呢？你居然会拣选我。主啊，我们算什么呢？你居然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弟兄姊妹，这是神恩待我们。所以你要知道，神招我们的招是一个何等崇高的招，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是一个何等尊贵而且何等宝贵的福分，这一生我们不能明白的。等到有一天我们真见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的感恩啊，那是一个自然永流的感恩，那个不配的感觉是一个真的深深不配的感觉，跟我们今天那个感觉都会差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看见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因为今天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常常模糊不清，等到有一天亲见真情，亲见这一切都实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伏在主的脚前。所以当我们在讲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从荣耀的角度来看，就跟我们上个礼拜在教会主日讲台，人看约伯记都从苦难去看约伯记，但弟兄姊妹，约伯记的钥匙在于我们要从荣耀的角度去看约伯记，苦难不过是个背景，苦难不过是个背景，是个舞台，那主角的主题是在演荣耀，神一路上在他的工作，而至终荣耀在他的身上出来。弟兄姊妹，今天管教会临到我们，全是为了这个，因为神一个最深的爱，一个最高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12章啊， 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是非常非常熟的一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三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很熟啊，所以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细讲，我只是简单提几个我们在管教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不要轻看。那么轻看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会看见神百姓在旷野里面的结果啊，他们基本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啊，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们惹神发怒，他们倒闭旷野啊。那第二个态度呢，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因为他底下讲到，因为是主所爱，所以他管教啊，所以一个人被神管教，不要觉得羞耻啊，觉得我不好意思被神管教，其实这也是神爱我们的明证，对不对？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啊，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不受管教的话就是狮子，不是儿子。那我想我们这个圣经的箴言我们也都很熟啊。那箴言说到，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如果一个儿子犯错，或者在那里危险啊，玩火玩刀啊，你这个父亲都不管的话，他说这是你表示你恨儿子啊。他说这个，如果你爱你的儿子，你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就是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啊。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原是恨儿，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然后再读一节二十三章啊，十三节，你们不用翻了。他说不可以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旧约新约你们都讲到，那个管教的源头是爱，管教的原因因为他是儿子，是因为他从他出来的，他爱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犯错了，而神没有管我们，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 punishment， 真的，神如果不管教我们。所以一个人真正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啊，那我们犯那个错，神还不见得管，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心中一定有一个念头，还不要说做出来，还不要说说出来，当他有那个念头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管教就临到他，那这是神特别爱的人啊。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如果管教临到我们，我们不要灰心啊，那这是一个爱的一个这个表示，因为神爱我们。那么第三个呢，要顺服啊。在管教中第三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九节他说，万灵的父，他说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是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啊，所以讲到那个真正在管教中一条出路，就在于我们要顺服，要知道主为什么管我们，知道主要得着的是什么。当我们一顺服的时候，你发现就顺服就得生，这是管教第三个啊。那么第四个原则呢，我们要积极啊，知道神管教我们是叫我们跟神的圣洁有份。 所以当我每一次被神管教的时候，我里面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知道神是要叫我成为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是当时 不快的，甚至觉得愁苦，但是为那个经验过的人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神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所以我们对管教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要用积极的态度。那么最后呢，要有结局，要有结果啊。换句话说，要走出一条路来。所以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说到我们在管教中一定要有结局，一定要从管教中得到神所要我们得着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的里面啊，都在面临管教。那有的人一被管一次两次他就学乖了，那么那些这个无知的罗马啊，要用绝环配头勒住他，勒得呢满嘴满鼻都是血，还是不服。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以脚踢刺，自找麻烦。所以呢，一个人真正在主的面前服下来的，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真正得到了神在管教的那个目的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个人不是他不会软弱不会失败，而是说他在管教的事上，在他这个个性上最弱的点上，或是最容易摸着他的试探的点上，他这一生好像在走那个螺旋梯啊。虽然他一再的可能回到同样的点，但是他越走越上行，越超越，而且呢，那个试探或是那一件事情会摸着他，会搅扰他，会打倒他的那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远了，越来越不容易摸着他，因为他其实是在走上行的路。但是对一个没有学功课，在主的面前那个没有顺服神的人啊，弟兄姊妹，他是在原地打转。所以当每一次回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试探、同样的环境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他就跌倒。所以每回来一次他倒一次，每回来一次他倒一次，那这就叫做不学，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像那个骡啊，或者驴，他在那里推磨的时候啊，那么如果不蒙住他眼睛，走前面有一个木头或者有一个椅子在那里，他没走到那里就摔一跤，没走到那里就摔一跤，你走100圈他摔100跤，你走200圈他摔200跤，他就是没有学好，这叫做没有学，这叫做无知的罗马。那真正有学的呢，他摔了2次以后，他下次碰到那他就会跨过去了，他就不再受他的搅扰。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在管教的事情上到底有没有结果，就说到在同样的事情上，那件事情有没有一再的来打倒我们，一再的来摸着我们，一再的叫我们跌倒得罪的神啊。所以你发现圣经上讲到，等一下我们第二堂会看到，说到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一再的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就神的百姓在同样的事情上，他们一再的重复的来试探神，看看我这样做神还会不会管。上次管可能是碰巧倒霉啊，这个不小心碰到那件事，所以呢我再做一次看看，哎，结果再做一次又被打了，奇怪了，恐怕又是巧合，再试一次啊。这弟兄姊妹，这叫做一再的试神探神，到最后神就厌恶他们，神就厌恶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这是神就启示说不准他们进入他的安息。这是神百姓在旷野里面的故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先有一点点的前言，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我一开始所讲的，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管教的源头和那个崇高的目的。管教的源头实在是神爱我们，而且是从神来的。管教的目的，神是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叫我们脱离这个从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招我们，光这个思想已经让我们里面充满了荣耀，而在这个荣耀的思想里面，让我们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管教，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弱点。当神开始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轻看，我们也不至于灰心，我们愿意顺服，而且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得到该有的结果。 这是我们管教中该有的态度啊。那底下我们来看民数记这十次的管跟教啊。那我们不见得每一个点都要很细的讲，免得大家很累，因为我是觉得很多都是在座的人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更不要说我们还有前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回家自己做笔记都可以做出来的。这个管教的背景是怎样的背景，他们来到什么地方啊，大概什么环境，那么被管教的原因是什么啊，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遭受这次管教，那么神的反应是什么，那么百姓对神管教的反应又是什么啊，那么最后写一下有什么属灵教训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每一个故事的里面啊，可以把这个通通写出来啊，通通写出来。那这样子我想我们自己本身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稍微把这几次稍微看一下。那我想因为有些点我们不细看，我就先把这十次的管跟教只是民数记里面的我稍微念一下。那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找到了。那有没有人回家已经先写出来的？没有啊。我在中国大陆给他们印讲义的时候，我都把中间的空格都拿掉，因为这个免得一印都要印哦，这个上千张的啊，所以我中间的 space 全部拿掉，每一行都是放在一起，所以他们也不容易在上面做笔记。那另外他们也舍不得在上面做笔记啊，因为他们是各地来的传道人或是代表，那他们自己教会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拿到这个，所以他们都留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在别的地方就拼命写啊，那回家可以再印给别人。那我对在美国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那特别特别的有恩典哈，所以我每一个后面都给你留了空格，那么是让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写的啊，所以我不希望你的东西留的空白，应该写的满满的。那么将来你读民数记听别人讲到，自己读经或是看的参考书，觉得又有更宝贵的资料或是属灵心得，也可以加在旁边，那就越加越多啊。那将来这一本你看民数记的时候就拿起来看这一本啊，那个看约伯记的时候就拿起这个笔记整理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属灵的，不能讲小产业啊，但是至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我们可以留着它。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其实自己就可以试着写。那像民数记十次的管与教，那因为我在那个空格里面没有留，但是我每一页我只印了一面啊，所以另外一面是空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翻过来的时候，你左边 always 有一个整页都是空白的啊，那个上面你可以画图啊，我不是说画漫画哈，就是画你该画的图啊，或者补充该补充的资料啊，或者剪贴的东西贴上去，你将来这一本就很丰富的啊，很丰富的。那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那这十次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第一次是他被拉啊，他们在这里发怨言受惩罚，这是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第二次是基伯罗哈他瓦，那在那里啊，这是十一章第四节到三十五节，他们在这里想吃肉啊。啊，在这里受了闲杂人的影响，他们这件事情也得罪神。第四件事情是在十二章，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第四件事情是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他们回来报恶信，就十三章跟十四章。那这一章是整个神百姓的 turning point， 那这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反面的 turning point 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 turning point， 让他们一个荣耀美好的前途整个就转向了啊。那第五件事情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是在民数记中记载，所以我们也把它写出来，是在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那干犯安息日者他们的处置啊。第六件事情是在十六章可拉党的背叛。第七件事情是在十六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四十一节到五十节，百姓不服神的审判，接着又再一次的起来埋怨，要起来这个神就用瘟疫击杀他们。所以跟可拉党是连在一起，但是是两次，因为两天不同的。第八次是在二十章，摩西因为百姓们埋怨啊，然后他击打磐石。那不仅仅百姓埋怨得罪神，摩西和亚伦也为了这件事情受了亏损，所以摩西也因为这件事情他捞不到进迦南地啊。那第九件事情是在二十一章四节到九节， 讲到火蛇进到神百姓，火蛇和铜蛇的事情。第十次是在神庭与米甸女子行淫乱的时候，他们遭受惩罚，这是在二十五章。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几个啊，那有一些我们就点到就好了，有一些我们回家可能还需要继续再多花一点功夫的。我们看一下，从民数记十一章开始，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跟我们星期五读经不一样啊，星期五读经我们知道很多新来的福音朋友所以常常各区在读经之前都需要再读一遍圣经啊，因为怕他们不知道当天要交通什么。那我们在座来参加圣经研读班的啊，都是非常有心追求而且信主了一段时间，所以给你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来之前啊，能够尽量把经文都读过啊，那这样子我们讲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读太多的经文。所以他被拉的事情是在十一章啊，十一章的第一节，百姓开始走路的时候，圣经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众百姓发怨言。那一句话其实讲出了神百姓在旷野里面这三十八年后面的这整个四十年他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发怨言，而且是众百姓发怨言。所以圣经很有意思啊，第一句话破题就写出来了，前面都是在预备要准备走路西乃山都准备好了，在开始走路的时候，十一章第一句话就是百姓发怨言，而且是众百姓发怨言。那弟兄姊妹，他们的恶语，请注意到啊，所有的怨言在神的耳中都叫做恶语。所有的怨言，不管你觉得你发这个怨言多么合理，多么有理由，就跟约拿，神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至死都合理。这个人跟神真讲起话来真是有在神面前赖皮到这个地步啊，还敢跟神辩嘴，但是他不知道所有的怨言在神的耳中都是恶语。耶和华听见了，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就向摩西哀求，摩西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出埃及记神的百姓有没有发怨言？有发怨言啊！出埃及记发了好几次怨言了啊！那个马拉的苦水啊，路上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他们都发怨言。那弟兄姊妹，民数记也有发怨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发怨言的结果，或是神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同？一个神没有生气，一个神有生气啊，对，这是很好 啊特别注意到了。弟兄姊妹，出埃及记所有神百姓的怨言，你发现神没有生气，而且神就没有管教。从民数记开始，所有的怨言神通通都有反应，神通通都管教。光光这一个 difference 就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关键在哪里？比较认识神了，那个关键点在西乃山。因为民数记的前面这几章他们都在西乃山下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弟兄姊妹，在这西乃山下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法则。在西乃山下另外一件大事，神数点他们，他们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不再只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神的子民，也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弟兄姊妹，在军队里面就绝对的顺服，绝对的跟随，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法则，在神面前的身份，他们看见经历过神的作为， 都跟在出埃及记是不能相比的。而在这个时候他们碰到难处，还一直用埋怨来做反应的时候，神不悦纳了，神开始管教。所以这就跟孩子们，我们现在爸爸妈妈对孩子一模一样。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犯错，他这么才两个月啊，你管他，他也听不懂啊。就是等到，但是他到了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管了啊。所以我说我们家的那个小儿子，我是从他14个月刚刚开始会站会走，我就罚他站。人家说哪里14个月就可以罚，我说他决定知道。就后来那次淑美跟国豪也讲说，他们家的小的也知道啊，就是十几个月就真的知道。我叫他站墙角，他就站墙角啊。他刚刚开始不懂，因为他跟他哥哥一起站，他看他哥哥站很好玩，他就站。但是他无聊啊，他就把嘴巴贴在墙壁上。所以等到过了10分钟，我回来看他的时候，整个墙壁都是口水。他不懂，反正就站在那边，嘴巴就贴在墙壁晃啊晃啊，就整个墙壁都是口水。但是以后我叫他站的时候，他知道他错了。他一犯错，我指的那边，他马上乖乖的，他知道我要叫他去站。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大了就应该知道父的心，应该知道父的法则。这神的百姓如果在生命那么幼小的时候，神可能刚刚开始提醒我们，恩膏教训我们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啊，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一再硬着心啊，一再在主的面前弄埋怨来对待的话，那早晚这个管教就要临到了，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希望今天弟兄姊妹把管教跟爱这两个字啊，管教跟荣耀这个词都能够把它连在一起，千万不要把管教单独来看，千万不要把苦难单独来看，这些事情都跟神那个荣耀跟神的爱发生关系，不然的话我们就掉入死胡同出不来。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所以神管教他们。那第二个底下接着就是在这个基伯罗哈他瓦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读一小段就好了啊，第4节到第10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第9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第10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在这里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而这件事情就全面的影响以色列人。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受到提醒的啊！我上次已经提过了，神家的门决定是向着世人是打开来的。希望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能够在这里听见福音，能够在这里遇见神的爱，也能够在这里享受神儿女们对他们的关心啊！所以我们的家是向着世界是打开的。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啊，唯我独尊，把自己的门关起来，一个小小的世界。但是今天在神家，所有接服侍的，所有在神家里面啊，在这里扛责任的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防备闲杂人，这是两件事情啊。因为所有的闲杂人，说到他在主的面前不是清楚重生得救的。加拉太书2章讲到，许多的假弟兄是混着进来的。被人称为弟兄，但是不是弟兄，他是混着进来的啊！所以保罗起来抵挡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绝对没有说，因为这个人是某某公司董事长，因为这个人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所以他可以来教我们什么啊？这个人是音乐博士，所以他可以为教会施勤。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人啊！所有在主的面前接服侍的、扛责任的啊，所有在神家里面有影响力的，我们都要基本的要求是重生得救的。所有的福音朋友我们欢迎他们，但是神家的治理、神家的责任啊，神家的服侍都必须是重生得救的。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这么多年应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就连诗班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我们绝对不让弟兄姊妹不让朋友们站上去，我们宁可得罪他们，但是so far应该没有得罪，因为我们都跟他们解释过了，这是教会的原则。 所以像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心里面已经觉知了，只是还没有受尽，他只是还有一些困难没过过去。可是诗歌唱得这么好听啊，我们知道他已经觉知了，但是他还没有受尽，所以呢，我们还是保留，宁可希望弟兄们清清楚楚在主的面前过了这些关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服事的态度啊。我希望你们也能够了解，那么将来在神家的时候，不会去帮我们随便拉了一些人，然后我们要再去当黑脸把人家挡下来，呵呵啊，说哎呀，这个人在中国大陆是这个什么独唱冠军的，怎么啊？因为我在南加州就碰到过啊，他们那种这个我忘了叫什么 solo 比赛啊，第一名的啦或者什么的啦，啊，那就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 gift， 因为他的 talent。就把它 include 进来，你发现这一般的闲杂人在神的百姓中间，他们影响，他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一些错误的教训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神和女人中间一 spread out， 弟兄姊妹对神家就造成一个极大的伤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见，那百姓们的反应呢，第一个向神哭嚎啊。其实神，我们从后面可以看见，神不是不愿意给他们肉吃，神也不是不能给他们肉吃，神喜欢神百姓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学习向神祷告，也学习在信心的里面等候神的作为啊，在这几个面前等候。那昨天晚上我在弗里芒聚会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诗歌，短诗本20首啊， In His Time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在他的时候他是一切都那么美好，对不对？那么神不是他不愿意给我们，神 sometimes delayed 啊，后的一些祝福，神是在这里试验我们这个人。所以你就发现神的百姓一碰到需要的时候，不是埋怨就是什么哭，再不然就是什么拿石头砸人。这神百姓在旷野的三个功夫啊，埋怨、弄石头砸人，然后哭啊，你就发现他们在旷野里面常常发生这些事情。在底下你就发现他们哭了，而且哭呢不是少数人哭，全体哭，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你就晓得那一天，你可以想象在西乃旷野300万个人哇哭啊，全场哭啊，弟兄姊妹，那真的是一个很丢脸的面子 啊。你今天如果这个有一天像我爸爸妈妈生我们6个儿子啊，这个我们家从安平搬到台南的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妈妈有一天来在马路上碰到我，她说你们家一共有几个兄弟啊？我说6个。她简直不敢相信，她6个，她为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家有声音我说我们家是6个啊。哇，她吓死了，她说她家里面才一个小孩子，她说她已经吵得她受不了了，她说你们家6个没有声音啊。那假想啊，我们家从安平搬到台南以后，每一天晚上我们家6个男生一起哭吵啊叫啊，这为了抢饭啊抢水果啊，那你想我爸妈的脸往哪里放？真的每天晚上6个孩子一起哭，那天在旷野里面神的百姓就一起哭，各在各家的门口哭嚎。我就说那天神还好百姓是在旷野，不然真丢脸啊！外邦人说他们像耶和华的军队昂首出来，连埃及的狗跟他们摇尾巴都不敢的，这帮人这么荣耀啊，那个埃及人把所有的财宝都交给他们，好，请你们出去，因为他们都不敢得罪他们了，啊，那个狗都不敢摇尾巴。就那天，这些百姓在旷野里面哭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脸啊，丢脸。那不仅这个样子，他们就开始想念埃及的好处。他们在这里说，在埃及我们不花钱，说老实话，在埃及他们也没有钱，因为人家不给他工钱，他们全是奴隶嘛。然后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好的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当他掉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想起从前啊，是强化一些从前的好处啊。这个都不知道珍惜眼前的了，这是人的铸造堕落的个性，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呢，他就开始埋怨现在的玛拉，埋怨这个玛拉的不是。他说我们现在心血枯竭啊，除了这玛拉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弟兄姊妹，那底下我们发现神给他们肉吃了啊。当神要给他们肉的时候，这个摩西根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摩西对耶和华说，跟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可以吃一个月一整个月。那摩西简直不敢相信啊！他说：“你难道要把他们宰的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在这么认识神的仆人身上，他的信心也都还是有 limit 的。但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说了一句太好的话，耶和华的膀臂从来不曾短缩。底下神可以调度安存过来，我讲到这个，我想起我那天儿子跟我讲的笑话，那个念子跟你们 Rainbow 讲过啊。他说他那天在读者文摘上面看了一个小小的笑话，他说有一天这个摩西跟主耶稣打高尔夫球，旁边有一个老先生啊，也跟他们一起打。那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摩西就一杆挥出去以后呢，那个球就掉到一个水里面去了啊，掉到一个水池。